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周末愉快。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陈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嗯，那今天开篇呢，安好要将上一周我参加小组聚会的一个经历分享给大家。上周呢，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呢，还哀宴。哀宴完结束之后呢，大家就聊到了每个人、每个家庭是怎么信主的，怎么来看待来教会参加聚会。安好听了几位弟兄姐妹的分享，也特别感动。有一个姊妹先分享的，她说：“我刚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实际上对教会一点都没有认知，是朋友介绍他来到教会的。说但是来到教会，他突然就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说每个弟兄姐妹见到我，知道我是新人之后呢，都会主动的来问我，你住在哪儿啊？谁介绍你来的？你家里什么情况啊？等等。然后他说我突然就觉得，我原来在社会上生活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人来问我这些问题。但是我来到教会之后，就突然觉得大家都很关心我。他说那个时候呢，我的心里就渐渐的软了下来。当然当时呢，我并没有决志信主，我只是在观望观察这群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他说我在这个教会里呢待了将近一年多，后来呢因为工作调动的关系，他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然后他就到了另外城市。他说刚到这个城市很陌生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找教会，所以说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教会，安定下来，决志信主受洗。后来他就受洗了。他说我现在在这个教会已经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了，每每我参加教会的敬拜，在小组里参加活动的时候，他说我自己能够完全的打开，体会到教会是我家，我跟大家分享我生活中的苦辣酸甜。这是这个姊妹她分享她对教会的一个认识。还有一个姊妹呢分享到，她说我第一次参加教会呢是在我在境外留学的时候，我进入到了一个学生团契里面。她说我刚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我对基督教也没有任何的认识。说但是带我们的团契的负责人呢，他们就是每周五都来接送我们，因为要参加学生团契的聚会嘛，大家在一起查圣经。我们刚来呢也没有车，所以说团契的负责人呢就是每周都接来上咱家吃饭，吃完饭之后呢跟他们一起查圣经，查完圣经呢聚完会了呢再送回去。他说3年的时间，团契的负责人呢几乎是每周都会接送我们。他说我就在想，这群人是因着什么这么有毅力，或者是这么有爱心来关注我们呢？他说经过我3年跟大家聚会，在一起团契，在一起学习圣经，他说我知道了，这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然后3年之后，他跟他的先生就在这个团契里决志信主，同一天受洗了。他说我现在虽然离开了那个团契，来到了我们现在的教会，他说但是我对于换教会我没有情绪上的伤感呢、啊。我离开了一个团契一个教会，到了另外一个教会，他说我没有任何的伤感，我知道教会就是一群人的集合，到哪儿我都找教会，知道教会是我家，我尽管不在这个家，但是我又到了另外一个家，在普世教会里都是一家人。这是他的分享。另外一个家庭是一对夫妻的分享，他们原来是在日本生活过。他说起初我刚在日本的教会的时候呢，是完全打不开的，这些人大家在一起呢都是非常客客气气的，没有更多深入的交流。但是在这个教会委身1年之后，我们才把心里的好多的事情，家里的很多事情敞开分享。他说尽管我们融入的比较慢， 但是一旦融入进去之后，大家彼此相交那个氛围还是很让我们怀念的。我们现在搬家了，离开日本了，但是说到原来教会的时候呢，他们也是非常感恩的。我们听到了好多小组弟兄姐妹分享对教会的认识，所以后来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大概七八岁的时候跟妈妈信主的，后来有外面的人呢，就到我们村子里去传福音，然后很快我们村子里的好几个家庭信主了，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家庭教会的聚会。他传的福音只是把圣经带给我们，告诉我们就如何读圣经，如何唱几首很简短的赞美诗，那个赞美诗都是手抄本，没有什么歌谱的，都是他口述教会我们唱，然后我们学了几遍学会了，然后就仅仅唱这个诗歌本上抄下来的那几首赞美诗。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信主我们有永生，我们信主我们一定不能离开圣经。他说，我也是拙口笨舌，不能讲出什么大道理，但是我把圣经带给你们，你们每周聚会的时候，你们就从前到后原原本本的读圣经，读神的话就好，反复的读，相信圣灵会带着你们一点一点明白神的话。我清楚的记得给我妈妈的那本圣经还是繁体字竖排本的圣经，然后我妈妈只有五年级的文化，很多繁体字都不知道，聚会的时候就是读圣经，然后如果这个字不认识，那就问问村里的先生这个字是什么，因为村里有一些识字的先生，他们那个时候识的字还都是繁体字，这也是非常感恩的。然后聚会之前读使徒信经，聚完会之后呢，大家祷告用主导文作为结束，就这样的一个形式坚持了很多年。我说就这样，福音的种子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根了。尽管我们没有教堂，但是这就是一个教会，是一群蒙召的人为着救恩有共同信仰的人的一个集合。所以说那天晚上的小组聚会呢，大家聊了好多，大家都是特别感动。
嗯，那确实我都听得入迷了，真的每个人认识神都不一样啊，神把每一个人带到不同的形式的教会里面去，但总归都是有奉主名的一小群人啊，或多或少总是大家在一起，因着真理，因着蒙恩，所以聚在一起。刚才听你妈妈那一段经历，我特别感动，哪怕不识字，慢慢学，只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去念神的话语，那生命的粮食就会在我们生命里头扎根，我们就一起能长，身量长了，慢慢就会认识更多的真理，神的家就建立起来了。我最近认识了一个90后的女孩子，她特别可爱，她呢跟先生刚刚信主就离开了她很熟悉的城市，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生活，挑战很大，但是意外之喜呢也是惊喜也是惊吓，在他们两个没什么准备的时候呢就怀了一个小宝宝。两个人其实因为新的地方嘛，还没稳定下来，就要应对这个养育这个小女孩的这样的一个挑战。他们俩信主了，但家里人都没有信主。他们信主是在大学生团契的时候信主的，然后工作以后认识了一群小伙伴，大家都还在一起，所以他们拥有一个不大的教会，但是原来城市里他们经常是聚会的，经常是有同龄人在一起，小伙伴很温暖，也很好，也很火热。女孩也是特别爱读跟圣经有关的所有的知识，而且很聪明，也能够愿意分享，所以她其实是在他们姊妹小组一个主要的分享圣经的人呢。可是因为她怀孕了，又是一个新的环境，丈夫在找工作，各种压力情况下，他们对于新的环境也没有一个教会，因为他们身份也变了，不再是年轻人，是要当妈妈爸爸了，所以他们一下子也不知道怎么去找一个家庭型的教会，就是他们的群体已经不再是大学生了，所以一下子来得太快呢，他们的环境就迫使他们两个人只能自己在家里读一点圣经祷告，突然一下子因为外界的因素没有了所谓我们常常肉眼可见的一群人的聚集的那种教会生活和团契生活，就没了，小夫妻两个人周围陌生环境中他们也没有找到教会。结果她就怀孕生女儿，很可爱很可爱，生完了以后现在女孩小 baby 已经几个月了，他们两个就很想有团契，总觉着没有参加一个团契，没有牧者，他俩就觉得好像空落落的，他总说自己失去了教会生活，失去了教会生活。我每次也鼓励他，我说其实不是的， 你们小夫妻有一起祷告，哪怕放赞美诗跟你小婴孩一起听，你们三个就是小小的教会了。
嗯，
现在呢他慢慢慢慢一点点哈，还通过网络带着他的公公婆婆一起读经，因为他的公公婆婆要预备来帮忙他们带小 baby 了，他们就想着，哦，来我们家一起住之前啊，得先把福音传给这两个老人家。所以他上一周告诉我，他说，墨韵姐，我们现在有家庭聚会了。我说他们还没有来，怎么聚会呢？他说在网上呀，我们先把简单的福音书跟他们一起读，要把耶稣基督把种子给这个两个老人家，然后他们来我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实体，我们五个人就可以一起了。
嗯，
哇，我就看着他一点一点哈，从失去了一个有形有体的这样一个聚集聚会，变成夫妻两个人慢慢揣摩，哎，两个人一起祷告，再慢慢带着家人，而且他们很有智慧，我觉得圣灵也真的是很爱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知道要建立家庭，要预备好人心，所以公婆婆没来之前，他们就在网上先跟他们一起来读经，也不查考，就读，让他们慢慢有问题回答。一周一次，这样两个老人家预备好了，就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小家庭，也就是个小教会啊。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都用不同的方式，但我相信神的爱吸引着每一个敬虔的人。我们只要身边有一个同伴，也许是家里人，也许是你身边的一个姊妹，两个人都可以是奉主名在一起共同走天路的人呐、啊，都算是一个小教会呢。
嗯，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听你们说的这些确实是挺受感动的哈，因为我们现在教会是个大教会哈，没有家庭教会的经历，像这个安好从小啊就是在家里边，然后都没有传道人啊、也是很简陋的歌本哈、这个字也有些不认识，哇，我觉得这个是有这个圣灵在带领哈，他们可以坚持下来，然后把福音给他传开，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是没有这个感触。陈敏唯一有这个家庭教会的经历呢，就是我回去过我父母他们那个城市，他们也有这个家庭聚会嘛，然后那个时候去给他们做见证啊，他们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客厅，哇，然后呢就一下子进来大概二三十个人吧，从老到小都有。印象深的就是我们没有一排一排的凳子坐着的，大家就是有沙发就坐沙发，有高凳子就高凳子，没有凳子有些人就站着，所以是很特别的。这就是我的体验，对家庭教会好，我没有常待，就这么去过一次，所以真的是神的奇妙的做工。
嗯，想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第一直觉想到的可能就是一个外在的可见的一个大的建筑啊，一个教堂。有些弟兄姐妹挣扎，好像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建筑，或者没有这样一个大的教堂，我们似乎就觉得我们没有教会了，没有教会归属了，然后进而灵命就冷淡下来了。其实这个呢，我们是需要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的。当我们深切地理解了教会的概念，它是人的聚集的时候呢，我们完全可以从我们这个小家做起。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父母可以带着孩子，或者是说我们儿女可以带着父母，或者是我们几个家庭之间可以聚集在一起，大家彼此分享，只要我们心是向着神的，我们在一起彼此学习真理，彼此造就生命，彼此的相互关心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教会。甚至每周我们都去教堂敬拜，那剩下那六天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小家继续来聚会，继续来学习真理，继续彼此的生命的扶持和造就呢？所以说教会随时都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我家。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每天都享受到与神同在的美好和喜乐的。
嗯，耶稣基督是用他自己的宝血买赎了专属他的人，这些在地上的人就慢慢慢慢建立起一个小群一个小群，被称为教会。当他被接升天，圣灵宝会是降下来，我们每一个人凡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救恩在我们生命里的，圣灵都愿意住在我们身体里，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殿一样的，因为神喜悦跟他的子民同住的、就像当年在伊甸园他见了亚当夏娃，神是在园子里行走，到处找的，亚当夏娃你们在哪儿啊，他起初就是有个家的，有个神的家的。那再往后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开头也提到了这个普世教会其实就是神同在的地方，他愿意和他的子民同住的地方、就是神的家，就是教会啊。那每一个属神的子民可能基于各样的原因，初代教会也遇到过非常大的逼迫，他们没有办法有形有体啊。到公元70年代的时候，圣殿都被毁了，犹太人建的那个圣殿可真的是富丽堂皇了，那都拆毁了、再没有了。恩典时代的时候，每一个生命我们相交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就运行在专属他的这些被他的宝血买赎回来这一群人当中，圣灵在就是神的家，我们就是神的子民，不在乎人数，但是呢也要有真理的根基，也要在一起的敬拜。神跟他的子民在一起是有他的话吩咐，然后就像亚当夏娃也得听了神的话，然后顺着神的话遵行去做呀。如今也一样，我们聚在一起读神的话，然后彼此鼓励。为什么一个人不能独行呢？太难了，软弱的时候像我自己不想走的时候，你一左一右至少需要两个人扶着你啊。 所以我们至少需要两三个人在一起的祷告才是更有力量，独行很容易就迷失掉的。但我相信神的恩典在每一个蒙恩得救人的身上，我们若祈求再艰难的环境，两三个同路人，神一定是为敬虔的人预备的。
对，
如果现在有点孤独哈，也许有些弟兄姊妹是孤独的，就是失去了一个有形体的教堂，就是失去了一个数量很多的聚集，就是失去了真理的教导的机会，那我们自己怎么办呢？打开圣经好好读，带着祈求，圣灵都会亲自教我们牧养我们的，所有渴慕真理的心，圣灵保惠师都会亲自牧养。所以我鼓励啊，如果有点孤单就好好祷告，至少求一个同伴，他一定会出现在你身边的。
是的，你的妻子，你的父母，你的孩子，甚至是你最要好的朋友，
对，
他们愿意学习真理，愿意共同彼此相伴，同走天路。
对呀，也有人在职场上遇见，因为他要祷告，虽然是默默的闭着眼睛祷告，旁边一个就看到，他就会偷偷问你是不是信耶稣的。
是的，
两个人就透过默默的祷告，两个人一对眼神就知道，哦，这是我主内的弟兄姊妹，然后他们就私下可以成为好朋友，这样两个人就彼此有伴了。很多生活当中神都为他的子民预备丰富的恩典的，我听过这样的见证有很多很多，他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这就是一定是真的。
对，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我们必须得与其他的生命有所连结。
是的，
因为基督徒唯有进入群体的连结，进入这个教会，我们才能够融入基督的身体，所以说连于基督，与同伴，与众圣徒一同成长，我们的生命才会更加丰盛。
嗯，我也在这里啊，花一点点时间啊，特别特别鼓励，在家里的爸爸妈妈们啊，因为其实我知道，小孩子在他们越年幼的时候，越接触真理越好。可是很多的时候啊，因为资源不够，也各种原因吧，内因外因都有，没有办法让小孩子在一个真理的教导的一个群体里，就小孩子也没有办法一起学习圣经，学习真理。那这个时候，家里的爸爸妈妈，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小主学老师的，不要完全依赖于教会中其他的主日学老师来教自己的孩子。我鼓励每一个父母，我们能明白一点真理，我们就把我们明白的跟孩子分享。其实一起读经的时候，读一读诗篇，读一读福音书，小孩子问一两个问题，每天十分钟都可以的。
对，
愿意跟他们交流，小孩子有很多天真的问题，但是很可能他们的信比咱们大人要纯净的多得多。很多时候你跟小孩子对话，你会发现他们的信心好纯净啊，咱们大人反而没他们那么谦卑，那么笃定有一位神爱他们。所以我们父母跟孩子一起聊天，或走或卧或坐或吃饭，或跟他们一起玩，在车上听一首儿童赞美诗，就跟他们聊一聊，哎，你明白这首诗里的神他在讲什么吗？车上的对话都是好的，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分享的真理其实也是好的。所以鼓励爸爸妈妈们别灰心，如果孤单了就常常听听我们亲情不断电吧，我们一起学一起长，希望我们也能有空中的陪伴跟大家一起。
Amen。
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见了。
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